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农历11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委员长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我国粮食年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
我国已提前完成“十四五”5G 建设发展目标。
韩国警方称正考虑对尹锡悦实施强制调查。
多国外长将在约旦举行会谈，讨论叙利亚局势。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与会同志们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受其思想的科学指引，充分印证了党中央对形势判断和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一定能不断创造中国经济更加光明的未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必须统筹好的五对重要关系，总结过去，指引未来。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大力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了跟商务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扩消费啊，文外资文外贸。商务部呢将结合总书记的讲话，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我们要把扩消费作为明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撑，我们将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来稳外资啊！我相信通过这一些我们对明年的这个整个经济工作，特别是商务工作，还是很有信心。
北京市市长殷勇：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努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动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花绣花功夫做好城市精细化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市民。
浙江省委书记王浩：
我们一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忠实践行88战略，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为全国多做贡献。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5年1月20号起施行。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务院决定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21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废止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四部行政法规。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12月21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增值税法草案、监察法修正草案、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国家公园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提请审议法治宣传教育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渔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民委、宪法法律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华侨委分别提出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分别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文旅部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外事工作计划，审议了2024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对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建议处理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1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天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前程报道。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 国旗下半旗，约8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嵩山
87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支和平歌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主持公祭仪式。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各地开展悼念活动，共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社会各界代表300多人手捧烛光，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及所有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罹难的中华儿女，追思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捐躯的先烈。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王卓：
国家公祭日，我们共同缅怀死难者，还生命与尊严的同时，更要以史为鉴，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博物馆展厅内，小志愿者们演出了沉浸式抗战舞台剧《黑土英魂》，回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在回望历史中凝聚奋进力量。志愿者沈阳市沈河区玉鹏小学3年级学生于萧然：
和平来之不易，以后的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更富强的祖国贡献力量。
巍巍精灵，滔滔大江。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上，抗战英烈后代代表、中小学师生代表以及各界群众在现场敬献花篮、花圈，诵读和平宣言，表达哀思。南昌市铁路第一学校教育集团铁路校区学生于朱珍：
没有他们的流血，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祖国做出贡献。
在位于河北省邢台市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广场雕塑前，警报长鸣，千余名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和所有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的英雄先烈遇难同胞。现场青年学生代表饱含深情，铿锵有力地诵读和平宣言，随后全体人员在许愿墙上写下美好祝愿，向世界传递和平祈愿。悼念活动后，大家一同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以及人类的浩劫1937南京大屠杀图片展，共同观看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社教科科长刘小燕：
通过这次活动呢，也是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参与度，让大家能够铭记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加 221.8 亿斤，增长 1.6%。 在连续9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24年中央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继续提高小麦早先到最低收购价，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等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多措并举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业处处长宋永军介绍，
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扩大复播粮食面积，充分挖掘粮食面积增长潜力。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90 亿亩，增加 525.8 万亩，增长 0.3%， 连续五年保持增长。
宋永军说，尽管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干旱、台风等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良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深入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广合力增密、水肥一体、一喷三防、一喷多除等技术，有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全国粮食亩产为394.7公斤，比上年增加5.1公斤，增长 1.3%。
全国夏粮产量2997.8亿斤，比上年增加74.8亿斤，早稻产量563.5亿斤，比上年略减3.3亿斤。全国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地区受灾秋粮减产，大部农区灾情偏轻，秋粮产量增加，加上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带动秋粮产量增加。全国秋粮产量10568.7亿斤，比上年增加150.3亿斤，增长 1.4%。 全年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比上年增加221.8亿斤，增长 1.6%。
202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斤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信号态势、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我国已提前完成“十四五”5G 建设发展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工信部副部长张云明表示， 5G 网络已全面覆盖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干线等重点热点场所，并不断向农村边远地区拓展深化。我国 5G 技术产业已构筑起涵盖通信芯片、终端、基站设备、设施仪表的完整产业链，共有近2000款 5G 终端产品上市商用，下一步要有序推进 5G 向 5GA 升级，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5GA 技术研究、标准研制和产品研发。5GA 又称 5.5G， 是 5G 向 6G 发展的演进技术，相对于 5G， 具备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等特点，通过引入通感一体、人工智能等技术，能更好地匹配车联网、高端制造、全场景感知等应用。 5G 推进组秘书长徐飞说，我国正在推进 5GA 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节能减排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测试。
在这种上下行超宽带方面，我们提供了这种10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在宽带实时交互方面呢，我们能够提供这种沉浸式的业务体验。
目前电信运营商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布局 5GA 网络，中国移动的 5GA 商用城市已超过300个，中国电信已在上海、广东深圳发布了 5GA 套餐，中国联通已在广东佛山建成空域连续覆盖的 5GA 试点网络。
入冬以来，多地供电和供暖需求持续攀升，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全力推进能源稳产保供，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持续的用能高峰，作为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大秦铁路积极提升列车装运开行效率，每天外送煤炭超120万吨，全力保障能源供应。在山西大同塔山煤矿装车现场，伴随机器的轰鸣，煤炭像黑色的瀑布落入等候发运的火车车厢。
这里主要是整列装载，和传统装载相比呢，是运输效率高，装满一节重载货车呢，只需要一名工人，一分钟即可。
除了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的多个大型煤矿都设有大秦铁路的装车点，他们通过支线铁路与大秦县的枢纽车站湖东站相连，沿大秦铁路一路向东抵达河北秦皇岛。中国铁路太原局湖东站业务主管任福珍：
我们一方面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上下游企业的沟通对接，精准掌握电煤生产和运输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合理调整列车开行结构，提高运输组织效率，足额保障电厂运煤需求。
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转龙湾煤矿生产企业的调度指挥中心里，智能煤流疾控平台上清晰显示交代机、采煤机的数据，工作人员可随时监控矿井的生产情况。企业负责人孙小成介绍， 3D 虚拟可视化工作面和 5G 视频系统让煤矿生产更为安全高效，有力服务电煤稳产保供。
为确保内蒙、宁夏、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电煤中长期保供，按照单面千万吨优化生产接续，实现最高日发运 4.6 万吨，日均1000余车次。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今年鄂尔多斯市承担国家电煤保供任务 5.9 亿吨，约占全国总量的 26.8%。
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大南湖七号煤矿是江电外送的重要配套煤矿，在生产调度室里，工作人员正在运用智能管控平台指导井下生产。现场负责人单立路介绍，今年煤矿加大新设备、新工艺投入力度，采掘施工效率有效提升，日单产超过3万吨。
通过引入高精度的煤质检测仪器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对煤炭的开采运输及日常前台各项指标进行严格把关，确保煤质稳定可靠。
为统筹做好京东煤电油气保供工作，新疆多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对发电用煤、民生用煤的运力支持，切实提升电厂电煤库存量。目前新疆统调电厂煤库存保持在1000万吨以上，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新疆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郭一婷：
统筹内供和外送，积极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京东明春供暖季，全区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资源供应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截至今天零时，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5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带动八大类产品销售量超4900万台。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查办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品案件2700多起。
云南丽江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取得新突破，工程最南隧洞、香炉山隧洞起点首段 9.09 公里今天全部贯通。
我国新一代集装箱船中远川崎422轮今天在江苏南通出江试航，该轮船长 366.99 米，船宽51米，载重吨达16万吨，全船最多可运载16280个标准集装箱，是目前可通航巴拿马运河新闸的最大级别集装箱船。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日前发布声明称，中国产大蒜对美国食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要求发起301调查。美国会众院已经审议通过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也包括要求美军商店禁止销售中国大蒜的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中方奉劝美方一些政客多些理性常识，免得贻笑大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关政客的谎言谬论已经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群嘲，相信大蒜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从无人机到起重机，从冰箱到大蒜，被美国扣上国家安全风险帽子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但是美方所谓的证据和理由哪一条能经得起检验呢？世人看得很清楚， 这些不过是美国大搞保护主义、滥用国家力量遏制打压中国发展、强推脱钩断链的幌子罢了。我想强调的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只会加剧全球产供链的安全风险，最终损人害己。也想奉劝美方一些政客多一些常识和理性，免得贻笑大方。
本台消息，韩国在野党13号就针对总统尹锡悦的二次弹劾动议案向国会全体会议做报告，包括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内的韩国6家在野党12号再次向国会提交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共同民主党11号表示，计划推动国会14号下午就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进行第二次投票。此外，韩国警方13号表示，正在讨论对总统尹锡悦进行强制调查，考虑对其通信记录和总统官邸进行扣押搜查。另据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1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为 11%， 比此前一周下降了5个百分点，创下了自其执政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对他的施政否定评价则高达 85%， 也创下了他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已严重破坏叙利亚防空系统，摧毁超过 90% 已被识别的地对空导弹。此外，阿拉伯国家外长与土耳其、美国、欧盟各方14号将在约旦举行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总台记者杨渊报道。
当地时间12号晚，叙利亚过渡政府交通部长表示，正在努力准备恢复叙利亚民用机场，以供飞机起飞和降落。同时，该部门还在协调与邻国过境的操作程序。目前，叙利亚阿勒颇国际机场已准备就绪，叙方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阿勒颇国际机场的运营日期。当地时间12月12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阿曼、巴林和意大利恢复其驻叙外交使团工作。此外，还收到了卡塔尔和土耳其关于重新开放驻叙使馆的承诺。同一天，叙利亚新闻部发布消息称，土耳其外交部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和卡塔尔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将访问叙利亚，并会见解放叙利亚联盟领导人朱拉尼和叙利亚过渡政府看守总理穆罕默德·巴希尔。12号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讨论叙利亚局势。布林肯重申，美国支持包容性过渡，从而产生一个由叙利亚人民选出的负责任、有代表性的叙利亚政府。关于叙利亚局势，阿卜杜拉二世重申约旦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同时也强调维护叙安全和保护其公民的重要性。12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沙利文随后发表讲话，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与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强化伙伴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分析称，美国希望继续在叙利亚保留军事存在，希望持续干涉叙利亚事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